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11号，公元2010年11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支持西藏团体抗议墨西哥中国展；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华人示威者勿受中共蒙骗；达赖喇嘛开始对新德里展开访问；谷歌再度批评中共对因特网控制政策；西藏的天空杂志在台湾创刊发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墨西哥中国展从本月10号到1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世贸中心国际展览和会议中心举行。设立在墨西哥的深远西藏组织关注西藏展开示威，抗议墨西哥和中国只顾加强经济合作关系不顾人权。这一为期3天的展览是由墨西哥和中国相关机构联合主办，其目的是推动双方贸易互补及促进更多的经济合作项目。墨西哥支持西藏组织成员除了发动示威，也在该展览现场附近特设平台，通过散发文件、树立横幅及西藏国旗等，向民众介绍西藏自古不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真相。约1000名民众手里拿着西藏传单参加了墨西哥中国展，部分支持西藏人士还出席了作为墨西哥中国展部分项目中的一场论坛会。在会议进入问答式对话时，支持西藏人士提出有关西藏问题，并呼吁参观者倾覆中国和西藏，调查中共的侵权行为。此举激起了参观者对西藏问题的兴趣，并向主办方提出了有关西藏的各种问题。墨西哥深远西藏组织关注西藏在其声明中表示，不同往年，这次他们利用中墨两国的这一展览，在西藏问题上做到了广泛宣传，并增进了参展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西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华人示威者不要受中国政府的蒙骗。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上周日，一批在日中国人向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峰会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抗议活动。与会的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则呼吁这批示威者不要被中共的歪曲宣传所蒙骗。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报道，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一名记者前往示威现场，试图同他们举行交流活动，但是参加抗议的近50名中国人却纷纷逃跑。试图靠近示威者的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廉斯说，他们为什么逃跑呢？我和艾巴迪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们到这里不是来对抗他们，这里又没有日本警察。当天，达赖喇嘛在广岛和平公园同部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举行会晤，当发现有一批中国人进行抗议时表示，他希望接见这些示威者并进行交流，但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警卫人员表示反对。消息说，这些抗议者似乎与中国政府有关，他们在横幅上写有中国政府一贯对达赖喇嘛进行的谴责用语，称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尽管抗议者纷纷逃离现场，但是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终还是能够同其中一人进行交流，向他澄清事实，并教导他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蒙骗。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指出，请不要被宣传所蒙骗，通过自身的研究来要认清真相，了解在西藏和中国为什么会部署那么多军队。艾巴迪还澄清说，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他寻求的只是中国人获得自由，西藏人民获得自治。威廉斯向这位示威者强调，很愿意赴西藏亲自了解那里是否有如同中国政府所说享有一切权利，包括语言和文化。消息说，抗议者当中仅剩下的一人在交流中表现得也很粗鲁， 试图袭击在场的摄影师。艾巴迪指出，我们很喜欢中国人民，也相信中国人民，仅有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他还向抗议者特别强调，要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还向这位中国人指出，不要害怕你的统治者的力量，因为跟你的那些统治者相比，你的力量大于他们。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十天的访问行程后，于昨天16号晚上7点多钟返抵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儿童村治家，并从明天星期四开始对新德里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新德里桑叶岭西藏难民社区藏人、当地西藏大学生等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跳起藏戏扎西雪巴，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新德里。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俺怎么领那里啊，我这个村都先行地套了，俺家的生了的他那些听俺可是二弟家甚至选拔二高的第四位大看见面的。
明天18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同印度总理、美国前副总统高尔等全球知名领导人共同出席由印度斯坦时报主办的世界知名领袖高峰会。本月19号上午接受德丽莎修女组织颁赠的国际社会正义贡献奖，当天下午将为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南德斯赞助的印度社会研究中心。丹巴次仁表示，本月20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同印度著名瑜伽大师斯瓦米进行对话，当晚将同印度前任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和德国知名科学家奥尔夫举行会谈。丹巴次仁还介绍说，
从到昨天，在帕拉姆吉连这些交流期间，确的恩切利给瓦利亚。
近些年来，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努力佛教与科学间的对话交流，因此本月21号到23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主题为心灵与生命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本月23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接受由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
玛利亚 University 教的恩提给恩教我们切利亚的罗宾给圣大吉亚。
圆满结束在新德里为期8天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向来自俄罗斯为首的佛教信徒传授佛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谷歌再度批评中共对因特网实施的控制政策，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昨天16号再次对中共等国家对因特网的控制政策提出批评，并认为这些措施正构成21世纪的贸易壁垒。据法广消息，谷歌公司本周二在一份长篇研究报告中将网络信息流通控制与市场开放原则联系起来。报告指出，贸易以及政治领导人应当对限制因特网使用对经济增长以及贸易利益的影响感到忧虑，应当通过贸易规则和谈判来减少这种威胁。谷歌的研究报告还强调，在中国，许多美国网络或者被排斥在外，或者受到严格限制，而与此同时，提供同类服务的中文版则被允许运行。根据谷歌集团报告， Facebook、Flickr、Twitter 等网站在中国的运行时断时续，而越南当局最近一年封锁了境内的 Facebook 登录。谷歌集团去年年底曾因不满中国政府的过滤网络信息政策而中断了在中国大陆的中文搜索引擎服务，而谷歌的退出将中国网络市场几乎拱手让给了近年来迅速壮大的中国本土搜索引擎百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向台湾民众介绍西藏真正的历史、宗教、政治和文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兼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正式创刊发行西藏的天空杂志，并于本周26号再起 会内佛堂举行了该杂志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与佛学班第一任导师格西强波加措为杂志进行了揭幕。达瓦次仁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这份西藏的天空杂志是由达赖喇嘛尊者赐名，创刊的目的是为了向台湾人民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格西强波加措也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杂志能成为大家了解西藏信心的窗口与管道，为了杂志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他会进行发愿。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
在中文世界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历史上一直把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有一种贬低或者说诽谤西藏宗教的这样一个传统。那么我们到台湾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台湾其实也有这样一些团体或者个人，有些可能是真的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团体和那些来非常有意识刻意地而且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台湾社会恶意地散布有关对西藏藏传佛教的一些信息，也有一部分的以藏传佛教的名义欺骗信众，或者用藏传佛教的名义做一些违背藏传佛教利益的事情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在台湾一而再的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很难有澄清的这样一个舞台，因为在台湾或者在说西藏问题是比较敏感，那么涉及到西藏问题大家很多时候都是敬而远之，或者说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内容他们并不是很能够了解的，像读者或者是像台湾人民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传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觉得出版一个这样一个杂志，让台湾人民真正的了解西藏的藏传佛教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传承、西藏的文化、西藏人民的历史、西藏民族的经历，以及西藏人民对宗教文化的这样一个执着等等，当然还包括我们西藏的内部的情绪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也是唯一的一个这样一个刊物，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个刊物。
据介绍，西藏的天空创刊号内容分为达赖喇嘛尊者、佛法智库、佛法生活、西藏佛教史、西藏人物故事、汉藏交流、声明与要闻等，每三个月发行一次，一年四期，首期印制7000本，包括封面与封底，共有52页。杂志将向佛学中心、图书馆以及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赠送。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方面希望该杂志能够增加印制数量。达瓦次仁说，
那现在我们看来因为需求的量来看好像不是很够，那么第二期开始如果看有没有人愿意资助，如果有人资助那些，我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些印量。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
如果实在不想撤离西藏，汉人也该像一个小敏这么问藏人老友，我们都是受害者，我到你的土地上也是被逼的，落脚足了离开很难，请问我可以留下来吗？我宣誓遵守你们的法律，尊重你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和风俗，热爱西藏。公民应该有自由身体权，不能说自由身体了，一个人就要人格简等。你的这种地主权不是和宪法的精神违背吗？所以嘛，话应该像一个小敏这么问：藏人老友，我可以在你的土地上。你在别人的土地上占用别人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当然应该征得别人同意，这在任何民主自由国家都如此，征求原住民的意愿怎么就人格简等了呢？这是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怎么倒成了你人格低下了呢？你是汉人，你人多，你人格就高一等吗？再说了，公民是你自奉的，藏人是被公民的，什么叫地主权呢？西藏人民的主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地主权，你在大兴连言论的自由都没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